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刚才读的这些经文很多人觉得很奇怪，因为可能你从来没有在聚会在敬拜的时候读过，因为想到怎么那么多人他活那么长的岁数啊，跟我们啊见得比起来他们活那么长，你要不要活那么长啊？好像没有人要说要。这些都是从亚当开始算起的，930年后他的六代，从亚当开始算起来平均927.3年、啊、那么长的岁数。可是到一个人，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以诺，他只活了365岁。究竟在这一段的经文中间，对我们与主同行有什么样一个重要的要点，我们可以从中间得到鼓励的，得到劝勉，也能够从其中给我们开启我们智慧的灵，让我们知道怎么样的自己走天路，也知道带领别人走天路，与主同行。刚才我们唱的诗歌是牵主圣手，我要与主同行、啊、我们牵着主的手很开心，可是我们也需要知道是主牵着我们了、啊、我们的手是好像我们说我愿意我愿意啊，今天这个愿意很重要，但是主会牵着我们，即使我们的人生是孤单的人生，我们仍然能够前进。在我们今天读的这段经文里面，我先跟大家讲有三件事情使我们这个人知道我们是非常非常蒙福的。第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啊，我们最需要爱，可是你不知道谁在爱你，或感受不到谁在爱你。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一切的事情都没有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呼求吧，神啊，求你把爱留下来，你只要留给我们爱，其他的都没有问题了。神爱所有的人，我们这个人是神所爱的，你我需要知道这些，我们的生命里面就有能力，就能够继续往前面去。第二个，我们是有福的，因为神是创造的神，在他创造中间，他愿意让我们这些人在创造里成为他的杰作。创造究竟是如何，我们从神的话语里面我们等一下来看。第三个啊，我们是神所要救赎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这个人经过了一些跌倒，我们的罪使我们不能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他有没有把我们丢弃了？没有，他救赎我们。所以我们现在在看与主同行的时候，我们来看这三件事情。我们先讲到神爱人，因为他是按照他自己最高的旨意，就是他的形象样式造了我们，他有一个伟大的计划，而不是说看见什么事情发生了才临时修改的。他这个计划这个蓝图是精心设计的，他要我们成为他所拣选的，在我们的身上来接受他所有一切爱的浇灌，都在我们身上，这是神的爱，因此他要我们与他同行。我们看到神的创造是第二个，神的这个创造是吧？我们是他创造的杰作，他以他永恒的智慧跟全能在爱中创造的人，给我们也有智慧可以发明可以创新，我们有能力可以治理全地，也给我们有一个自由的意志可以选择，给人尊贵超过其他一切我们所能够看到的被造之物。我们这个人有安息的可能，我们可以重新得力，我们也能够在患难在不平安中，我们可以得到从天上来的帮助，让我们不受惊吓，我们的眼睛可以看见那美好的所有的宇宙的浩瀚之广大，我们也可以看见这个世界的奇观，我们也可以看见万物的和谐，我们这个人耳朵可以听见美妙的音乐，我们智慧的话语和神慈声的呼唤，神做的奇妙的所有的一切的安排，让我们的手可以有非常灵巧的做出很多我们看见了以后非常欣赏的东西，这是神的恩典，神的祝福，我们的脚行走，让我们这个人可以有满足的喜乐，也能够让我们这个人吃到那美味的东西，让我们的一生神 使美物使我们所愿的得以知足，我们就如因返老还童。所以我们这些人是可以在神赐给我们的恩典中间继续不断的来思想他的创造是何等的美好，他并且给人公义，让我们可以行在其中，给人的良心可以判断对错，给人的配偶可以作伴，给人后裔可以充满遍地，给人权柄可以来到神的面前，也给人可以沟通彼此，与神沟通，与人彼此的沟通，也有这个爱的回应。他呼召人是要我们来与他同行，这是在神的创造里面。有了神的创造，神还有一个更美好的一个祝福会临到了今天我们每一位，就是他的救赎。神知道他所创造的人一定会软弱，一定会受到撒旦的引诱而堕落，而且会跌倒。神预知这堕落的人必会落在撒旦的手中，受尽折磨。神知道这样的一个悖逆会让人永远的离弃神，除非神亲手的来拯救，否则人自以为自己为中心，不会认神的主权，也不信任神，就在可耻的我们放纵情欲之中，我们就永远永远的忍受羞辱、痛苦与绝望，而无法进到神的面前。我们看见这个社会上经常有这样的事情发生。上周三我们中间有张君玉，他从中国回来的时候，他讲在河南农村那时候发生的一些事情，他讲到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听见的时候心里面都非常的沉重，也为那些人的那种光景悲哀而难过。因为他讲到真的是孩子上学的时候，不是爸爸妈妈就是爷爷奶奶要送他们去，要接他们回来，否则的话他很可能被抢人口的人就夺走了，夺走了以后很可能说再下次见到的这个孩子只剩下肢体在那里，而器官都被摘光了。我们知道这样的一个社会，这样的一个情形继续不断的在发生，每一天我们所拥有的我们失去的时候，我们带来极大的痛苦跟绝望。但是神伟大的计划，他在人犯罪离开他了以后，神就计算了一个代价，他愿意成为人，成为奴仆的形象，他成为代罪的羔羊，来救赎我们脱离罪恶跟死亡。他用永远的爱来爱人，愿意牺牲他自己的性命，将人从罪恶跟死亡的权势下夺回。他用他自己所有一切的丰富，他放下了，因着他成为贫穷，使我们因着他贫穷可以成为富足。这是神所要赐给我们的，他采取主动的来赦免我们一切的罪。我们不需要很可怜的来到他的面前一再的认罪悔改，一再的求神，让我们只要来到他的面前一次说神啊，拯救我，我将我自己交在你的手里，他就拯救我们，他让我们可以得到白白的恩典，让我们蒙延续，他自己愿意被交在撒旦交在人的手中，受尽委屈，受羞辱，被藐视被弃绝，受刑罚，受十字架的苦难，最后进入阴间。他接着是败坏的那掌死权的魔鬼，这就是最伟大爱的故事。这最智慧的创造，最感人的救赎大功，都在创世纪中。我们今天要看到的，我们会来与大家一同分享。神乐意与我们同在，但是我们也要回答神的问题，我愿意选择与神同行吗？就是诗班今天所唱的，我们愿意吗？让我们一同低头同心祷告。恩主，愿你自己的话再一次的充满我们每一位。主，我们没有一个人是配得的，主啊，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来到你的面前说你必须拯救我们。主，是你自己的意愿，你愿意万人都能够得救，不愿一人沉沦。主啊，我们感谢你，愿主今天用你自己的话语来充满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愿主悦纳我们的意愿。我们这样祷告祈求感谢，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今年要讲的与主同行，去年用了很多的新约，所以今年我们来到旧约，我们一次用一本书，今天他所用的是创世纪。 你说一创世纪五十章啊，很多啊，就光讲创世纪第一章一两句话都讲不完。对，我们如果讲创世纪的话，三年也讲不完啊，因为每一个地点啊，每一个隐喻啊，每一个人啊，每一件事情，他们的总和都是指向神对我们的这个伟大的救赎计划，就是我刚才讲的，神爱我们，神创造了我们，神救赎了我们，都在创世纪里面写明出来。好，我们今天用七个人物来看如何的与神同行。你们不用害怕，有的人只用几分钟就讲完了，有一些会讲的比较长一点。亚当他有神的这个同在，可是因着犯罪堕落，使得我们所有亚当的后裔今天都在叹息劳苦之中，都被重担压碎。我们今天如果看到以诺如何的可以因着神的恩典，凭着信与神同行，在他还没有死以前就已经确知他已经得到神祝福他的名证，这就是我们今天也可以因为耶稣基督的恩典，我们今天活着的时候就可以知道我们可以如何的与神同行。最后很快的跟大家讲一下这七个人。第一个是与神同在的亚当，第二个我们看到的是与神同行的以诺，我们要讲的久一点啊。第三个是与神同工的挪亚，第四个是与神同心的亚伯拉罕，第五个是与神同乐的以撒，第六个是与神同营的雅各啊，第七个是与神同荣的约瑟。好，我们先来到神的面前，我们一同来看这一位亚当，他究竟是怎么样的一位神奇妙的创造。很多人一翻开圣经啊，只读了创世纪第一章以后，就肯定的认为圣经这个是不准确的，是不可信的，而其他的1188章看都不看，然后就把它否定掉圣经的权威性，真是中了魔鬼的诡计。自以为聪明反成为愚拙，而又不相信神所说的话，就是以神为说谎的，这是何等亵渎的罪。当神把他自己的话语放在圣经里面，他是用诸般的预言的应验来印证神的话，而用神自己的聪明智慧，让所有一切遵行他话语的人都能够得到永远的福分，他来印证神的话。他用耶稣基督他活在世上2000年前所活出的这所有一切的预言，都指着他所说的都要应验啊，这些来显明神的话。神的话带着能力，他一出来的时候定要成就他所定义要成就的，绝不突然返回。而神的话他说有就有，命立就立，诗篇33篇第9节里面讲到神自己的话语的能力。今天我们来看的就是神在旧约里面这个话语，他让我们看见一开头就讲到以神为中心，起初最先神创造天地。今天我们很多人自己有一些的创造力，却不知道这个创造的能力是从哪里来的，是神给的创造力，因为我们是按照他的形象样式被造的。起初神创造天地，他用了在很短的时间就创造，我们今天认为这个时间太短了，因此不能信。我请问你，耶稣基督使水变成酒要多久啊？不需要太久的时间了。你今天要转变你的工作，有一个机会突然临到你的时候，要多少时间了？不需要，只要有一个人我们叫做贵人相助就可以了。我们都想着要有谁来帮助我们，圣灵帮助我们，什么事情都可能会发生。你今天说我今天在一个非常困难的一个光景下面，我无法胜过，你需要多久的时间才能胜过？你如果坐在那里没有人帮助你你永永远远不能解决这个问题。但是神如果帮助你的时候，立刻一切的事情马上就转变在圣经中间有无数的例子，让我们可以看见人在神面前的一个光景。我们需要知道耶稣基督他从死里复活这件事情没有人可以相信，也没有一个人当时相信。但是当复活的主向门徒显现，他们说我亲眼见到，我亲手摸过我们跟他在一起的时候我们知道他的复活，知道他的存在。我们今天也是一样，我们复活的主住在我们的心里面，我们来跟随他。圣经中讲到的这位亚当，他不是从婴孩变成的，他所创造出来的这一位人就是亚当，就是红土的意思，是神创造的这一位，他一生下来就是一个成人。今天如果这件事情可以接受，所有的事情都可以接受。因为很多人就问先有蛋先有鸡，有些人就说那是谁也解答不了没有什么解答不了的事情。如果神创造的鸡当然会有蛋， 啊，有时候说神如果创造一个蛋的话也会有鸡，为什么是这样？神啊，不给我们讲清楚了啊！神讲得很清楚，他创造了万物，万物各从其类。我们今天看见的这所有的，凡是不在同一类的，界门纲目科属种，凡是分开的那些，没有一个可以互相交配而生出另外的东西出来。这个是人以前不明白啊，今天从这个基因中间啊，从我们人看见奇妙的神的创造里面，我们今天就已经可以清楚明白。我们今天不用多说，然而我们今天要看的这一个人，在希伯来文里面讲到的亚当，就是一个人的意思。我们看一下亚当如何的与神同行吧。亚当在伊甸园的时候啊，这个园子里面有什么东西？他想，哦，有人马上想，有蛇。在伊甸园里面有什么东西啊？有神整个的创造都在里面，丰富都在里面。怎么知道呢？我们看见啊，伊甸园有四条河，在那个地方我们看这四条河吧啊，四条河，与第一条叫做比逊啊，比逊是充溢与增加的意思，是白白的涌流之处，这条河它白白的流出去，所到之地，这所有一切的万物都滋生。这是神今天给我们看见，真的，你看草皮为什么突然一下子绿起来了？因为水降下来了。我们说冬天应该是黄色的，夏天应该是绿色的，因为太阳光充足。结果不是这样，你没有水，没有这个供应是不行的，生命的供应不是按照你头脑想的啊！你没有来过这个北加州的人，你跟他讲他都不会相信的啊！东部的人他们不知道什么叫做黄色的山、黄色的草皮，因为这下雨就够了，全部都是绿的，不用浇水的啊！我在那边住过很多年，所以我跟你们讲的是真的，你不相信你去看啊，是真实的。这个基训是什么？另外一个是水泉的意思，就是涌流出来，是一个澎湃的，是一种丰满的。神所赐给这个伊甸所有一切里面的那种供应是丰足的。西底节是什么意思呢？是底格里斯河，这个希伯来文的名字叫做急流之处，是有极大的能力彰显的那个地方。如果我们今天人很软弱，什么事情逆来顺受算了，我们这个人无论怎么样努力，我们都是功亏一篑，我们所有所做的这些事情将来都归于无有，成为灰烬，所有有形之物都被烈火销毁，那我们今天活着的努力全部都成为空啊！这是神他在西底节这一条河里面所给我们的能力啊。我们再看伯拉大河是什么呢？伯拉大河在伊甸园里面这第四条河，它是幼发拉底河。幼发拉底河的意思叫做结果子的意思，是馨香的，是非常肥美的，也就是说我们的生命是丰盛的，是极其丰盛的生命。神让人在其中工作是什么？修理看守的园子，那个园子好不好呢？这个很好，园中的树木啊，是可悦人眼目，我们看见真的很好，果子可做食物。我请问你，有个人把你的院子这些草全部都把它毁掉，然后送你一个人工草皮，你喜不喜欢？有些人说喜欢，因为你不想除草，我知道，但是你不会喜欢太久的。你看一看又不好的太阳照射了以后又破裂了，怎么东西？因为我们以前就是做塑胶的哈，我在东方公司做过，我们做过这些人造合成物，没有什么好的。那我问你说，果子好多植物，基因改造过的东西对你有益处呢，还是那个天然的？啊，天然的你们都知道了，以前的人不知道，基因改造的好肥好大，你看我们人多厉害啊！今天大家都知道上当了。啊，我们人呢、啊，无论你怎么样去做，人手所造的、所抱爱的、所看为宝贵的这些，将来都成为比较起来完全逊色。这就是神给我们在伊甸园里面，如果没有犯罪，我们今天所有的都是最好的。今天我们人犯罪了，以自我为中心了，让死亡临到了亚当跟亚当的后裔夏娃、亚当，他们被赶出伊甸园，从此与神的交通有了问题，有了阻隔，然后断掉了，我们就死在罪恶过犯中。伊甸园里所带来的故事，就是神让亚当在园子里面，他听见了神的声音，他已经犯罪了，他已经背逆神了，但是还是可以听见神的声音。我们就发现他在那里干什么呢？他在园中耶和华行走的时候，亚当跟夏娃听见神的这个声音，就藏在园里的树木中躲避耶和华上帝的面。 听见神的声音，为什么要躲避啊？不能面对神啊。今天为什么很多人不要神啊？因为他道德败坏，因为他思想里面不能见光啊，他有一些事情不能够啊面对神的公义啊，因此就以鸵鸟的心态啊躲避神啊，躲避神躲到什么地方去了？躲到树木里面去了，园中的树木中。而树木是结果子的，是你的工作，是你要修剪的。今天很多人一遇见难处啊，他就跑到什么地方去了？躲到什么地方去了？躲到工作里去了，拼命的工作，工作，工作，工作，工作啊！工作就可以解决所有的问题吗？不能解决问题。有些工作啊，过劳啊，有一些的人失去了兴趣，有一些的人非常的痛苦。为什么会有礼拜一早晨那个非常痛苦的，叫做 Monday Blue？啊，有些人说，哎呀，因为我是为周末而活着的，礼拜天呢、啊，七日第一日、啊。我说我不是啊，是最后一日啊，我这礼拜一才是第一个。不，那个不是的，我们先休息，神先给我们充电，知道我们的每一天都是带着神给我们的祝福啊，从这个开始，然后我们就知道我们有休息，知道神有祝福，神他所做的都是奇妙的，他在复活里面祝福我们。好，园子里面那个好吃的东西。他也不要了，就躲起来，躲起来不算，还用什么无花果的叶子做了什么，编了一个裙子。什么叫编一个裙子？为什么？因为发现自己赤身露体，发现我们这个人有一些事情不能给人看见，看见了就不好意思，不能再见人了，因此自己又编了这个裙子。好，我问你，神幽不幽默啊？突然在园子里面起了凉风，这个风一吹起来的时候，那个裙子啊就飘起来了啊，这遮不住啊啊！你说那怎么办呢？啊，赶快去把它压住啊，要遮住。我们赤身露体，我们在神面前，与我们有关的主面前是赤露敞开的，所有一切的事情，我们的心思意念，我们一动念，神就知道啊。我们这个人一想到一些什么事情还没有去做以前，我们的良心也知道，我们心里面就不平安了、啊。但是亚当夏娃还是要躲起来，于是就听见神的声音呼唤他说，你在哪里？你有没有问题啊？神在问你说，你在哪里？是我的话，我马上就回答他说，你不是无所不知的神吗？我在哪里你都不知道，你肯定也不是神 啊不是那意思。他的意思是神非常温柔说，亚当应该跟我在一起，你现在到哪里去了？你在哪里？你在哪里？今天我们的主仍然在呼唤我们，你在哪里？我在哪里？我们在神所引领我们的正路上了，神怜悯我们。于是神就给亚当几个重大的应许，应许他就说，将来女人的后裔会起来，那个蛇他的头会被伤到，女人的后裔的脚跟也会被伤到。亚当听见了这个以后，不管他终身劳苦啊，才能够从地里面得吃的也没有关系了，地必出荆棘棘藜，要吃田间的菜蔬，汗流满面啊，才得糊口，直到你归了土，因为你是从土而出的，你本是尘土，人要归于土。亚当听见这些话以后，他很高兴。你说为什么呢？因为神原先告诉他说，你如果不听我的话，你吃了园中那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你就必死。因此亚当就想到他会死了，可是这个时候神又告诉他说，女人的后裔会出来。那时候亚当夏娃还没有孩子，女人既然会有后裔，当然是神说要你们生养众多，遍满全地啊，一定还不会死了。所以亚当知道活了，所以给他的妻子起名叫夏娃，夏娃就众生之母，就是活的意思。神就给亚当跟夏娃用皮子做衣服给他们穿，这个皮就遮住了人所有一切的不义，这个皮就遮住了他们的羞辱，这个皮就让动物的死，动物的献祭，使得他们能够因着戴罪的羔羊，这样的一个概念，真是就遮蔽了他们所有一切的不义。这就是那个女人的后裔，耶稣基督是玛利亚生的，童女生的，来到这个世上，他愿意为我们做这样的一件事情，就是把他自己公义的外袍给我们披上，让我们好好的跟随他，使我们里面有细麻布的衣服，将来我们遇见主的时候，我们将在天上没有一个人是赤身而行，让人看见我们的羞辱。我相信这是一个极大的祝福，我也相信神做了好多好多祝福我们的事情。 我们都不知道。可是在这边还有一个事情，有人就说，哇，你明白这些没问题，可是还有不明白的，神为什么那么小气，为什么又不让人拿生命树的果吃呢？为什么还要把手呢？用那个基督伯，用那个天使安去转动着火焰的剑，要把手生命树的道路不让人去呢？因为这边讲得很清楚，怕他永远活着，是永远在罪里面活着。我们既然已经违背了神的旨意，我们如果永远走自己的道路的时候，我们活在我们现在比现在还糟糕的这个罪的里面，永远活着。因此神说，你必须要等候时候来到啊，这一棵顺服的树，这一棵生命树必须在十字架这样的一个顺服中间，因为末后的亚当第二个人的顺服，我们才可以得到拯救，我们这个人才能够得到生命树的果子。因此我们今天所得到的这个果子是必须从耶稣基督来的，也就是为从义所生的，也就是他是代罪的羔羊，也就是他就是那一位能够让他在十字架上所受的刑罚，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可以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可以得医治的那一位，他为我们死而复活。今天我们需要来到他的面前才可以得生命，唯一的道路就是他必须要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他是神的儿子。如果他不能，他如果受罪的这个辖制，今天我们每一个人都吃吃喝喝算了吧，因为我们都要灭亡了，没有机会了。好，我们今天何等的有福，这是在亚当的一生中间我们看到的。好，我们很快的进到我们今天读的这段的经文。亚当到了130岁的时候，他生了一个儿子，以至于形状相似，给他起名叫赛特。这个赛特是苗裔的意思，赛特是重新再来一个的意思，是一个公义的苗裔的意思，因为他是来代替的。他代替谁呢？代替他的哥哥亚伯。亚伯被杀了，被谁杀了？被该隐杀了。该隐是谁？该隐是亚当夏娃的第一个孩子，他们以为生下来的第一个就女人的后裔，就说该隐就是得到，我得到这个孩子我有救了。但是发现这个孩子是非常的坏，因为罪恶在我们中间，我们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没有人能够识透。我们不相信的时候，我们有一天我们真的看见我们自己，我们看见我们的自私自我，我们看见我们的自义，我们看见我们的自暴自弃，我们就发现我们这个人这是无药可救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啊！那一天神的光全部照着我们，是四面照着我们的时候，没有可以遁形的地方啊！因此神他要让我们看见，看见什么呢？看见这一个赛特出生了以后，我们就发现圣经上没有讲他做什么事情，只讲他到几岁几岁生儿养女。他出生以后几岁几岁死了，死了，死了，就死了，生儿养女就死了，就死了。你觉得很悲惨，其实不是太悲惨，最悲惨的是该隐的后裔。该隐的后裔他们年岁没有一个人的年岁被记载下来，在神的面前不在生命册上，完全不算数。但是亚伯他死了，仍旧说话，想我们看见亚伯啊，因为他在神的面前被神保守了。可是代替他的这一位更是有福的，就是赛特。赛特他的子孙一直传到亚当的第七世孙，也就是说包括亚当前面六个一个一个的年岁都算在那里，就生了一位叫做以诺。我请问你，以诺生下来的时候亚当还在不在？在，亚当还在。你说啊，是吗？啊，我都算过了，这几岁生几岁，几岁死几岁什么啊，有很多的方法来算，看有没有错误，没有一点点错误了。摩西果然是学会了埃及的各样的学问，说话行事都有才能，他不会错的，他能够被你我抓出来那才怪了。啊，当时亚当622岁的时候生下了以诺。啊，这个孩子生下来以后到了65岁生了马土沙拉。马土沙拉这一个名字有很重要的意义啊！我们很多人都知道，当他死的时候有一件事情会来，也就是说有一件灭亡的事情会临到人类。当时马土沙拉啊，究竟什么事情呢？没有讲，但是我们却看到以诺就在这个时候对神起了敬畏的心，他决定与神同行，跟这个孩子有关系。因为孩子一生下来神就说他死的时候这些事情会来的，这些事情是让人警醒，要让人回转过来，要悔改，要跟随主。以诺他没有经过死亡，在他去以前已经得了神悦纳他的名证， 也就是说他与神同行三百年，神就把他取去。取去什么意思？从来圣经里面都是非常清楚的，没有一件事情他是随便讲的，没有讲他死了，就讲神把他取去了，他就活在神的面前。你知道我们将来有一些人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是活着被提的，不会经死亡，不经死亡的幽谷，我们会有被神提的。一诺就代表了这群人，代表这些人可能要跟随主的时候，有一天主会让我们活着被提，我们不怕死亡，不怕这个咒诅，我们与神同在，何等的美好。有很多人真的没有想到啊，有谁一下就会去世，我们很年长的父母亲去世，我们还是很伤心，还是很难过，还是很想念。我们也听见有人说他才50岁就要走了，我们听见有另外一位很伤心，因为他的一个好朋友40岁就走了。我昨天也才听到他，这是一个晚上他不能睡觉，因为他难产的血崩死了。也不是医药不好在法国，但是这件事情发生了一年后他知道了，还是很伤心。我们的人非常有限，谁也不知道啊，我们还有多少的时候。但是我们真的不在乎我们活多少年岁，而是说我们的年岁在神的面前有没有被主纪念。亚当他的后裔以诺所代表的啊是什么呢？就是他敬虔跟随主，神就拯救他脱离死亡。果然到了马土撒拉969岁的时候，洪水来了，天上的雨就降下来了。在那个时刻，我请问你，以诺在哪里？以诺早就被接去了，所以他没有看见。谁看见了？谁看见？拉麦看见了吗？马土撒拉的儿子看见了吗？没有。拉麦又生了挪亚，挪亚看见了，挪亚600岁的时候这个事情才发生。拉麦死的时候是在他父亲被主接去的5年前，就是马土撒拉是969岁死的，但是拉麦在洪水来以前5年就死了，所以他们不是被洪水淹死的，他们真是神的怜悯。这里看见了一件奇妙的事情，神所定的那个日子要临到的时候，当我们看下面，挪亚他不但与神同行，而且他与神同工。他怎么做工呢？你看看挪亚怎么跟神在一起做工呢？我们读一下创世纪6:8，讲到唯有挪亚在耶和华眼前蒙恩。然后9，挪亚的后代记在下面，挪亚是个义人，在当时的时代是个完全人，挪亚与神同行。挪亚生了3个儿子，就是闪、含、雅伯。世界在神面前败坏，地上满了强暴，神观看世界，见是败坏了，凡有血气的在地上都败坏了行为。这里我们看见挪亚他有3个儿子，闪、含、雅伯，他们愿意进入方舟，但是要进入这个方舟必须要有挪亚他信神，他相信神所说的，他与神同行，他相信神说什么呢？从来没有下过雨，直到那时没有下过雨，他会知道下雨的时候是一场倾盆大雨，而且是不停止的敞开下天窗降下来的40昼夜降大雨，在地上全地都被盖过去。我当时还没信主的时候，我就是全地不可能盖过去，水到哪里去啊？人家说很多可能性，可能当时那个地到地心里面去了，当然就没有那么多了。有人说哎，你错了，神用这个大东风吹过去，吹到那个南北极去了，那就变冰山。你不相信的话啊，这所有的这些冰山全部融掉的时候，你们就惨了，全部全地淹过去。有很多人还不要等这个冰山全部融了，现在好多人就说北极那个冰啊，如果融掉一些的话，湾区很危险了、不，有些人算算看说大概我活的时候还不会至于发生，所以没有关系啊，就跟西西家一样的，在我活的时候就平安稳妥就好了，我们子子孙孙随他去了啊，你知道吗？我们居住的这个地方是很危险的，随时会发生一些状况，是我们完全不能够想象的。但是不要害怕，我可以告诉你，这个事情绝对不会发生，因为神与挪亚立约，告诉挪亚说，将来大水绝对不会淹没全地，因为那审判已经过去了。神与挪亚立约，以洪立的约，但是没有保证人不会灭亡，因为后来那是用火会淋到。有火发现要试验所有的一切的事情，有心知的都被烈火销毁。 好，到那时候新天新地会发生。我们是在那里吗？我们是得到神自己的祝福吗？我们需要好好的来思想。好，我们看见这个挪亚，他相信，他也进去，他所建造的这个方舟啊，一共是140万立方公尺，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大，是长450尺，它的宽75尺，高45尺。在那个里面，如果放一些的羊，可以放125000只，很多啊。我们想说，带了很多进去，你到一间间的隔在那里。浮在水面的时候，那一个方舟美国的海军试验过，在一个大水，他们用一些叫做simulation 啊，叫他们就造成了很多的用一些外面的力量啊，使得这个大水啊拼命的在那个船盖上来啊，又是让它翻过去啊，怎么样的弄，那个方舟是所有人所能想象中的造出来的东西最稳的一个啊，你无法想象。这个挪亚他不辞劳苦的，神告诉他要建方舟啊，他不知道砍了多少的树木啊，用那些木料一定要用特殊的是坚固的防水的这个木材，他完全顺服神的启示，一间间的隔开，还有外面抹上这个松香能够防水，墙上还开着窗户，分上中下三层。今天你住了三层的楼房不容易啊，他的挪亚早就住过了啊，你还没想到他要忍受别人的讥笑啊，人说他你用120年完成一个完全不合理的事情，你肯做吗？你肯做吧，我肯做吧。我们今天很多人不肯做，因为我们相信我们的头脑，他必须依靠神的智慧，将妻子儿子儿妇都把他邀请到方舟，而且还要把那些动物啊，一公一母的还七公七母的都要引到方舟去。你有没有这个能力啊？我家里面有一些小动物你不喜欢的，你想把它赶出去都没有办法赶出去啊！你怎么赶啊？你又不知道啊！挪亚真的有神给他的智慧，并且我们看见神供应他们的粮食是足够的，而且他们出来的那时间是足够的。神说他们将来会保全生命，他们果然这八个人全部性命都保全了。我们今天都是挪亚的后裔，因为我们不是闪就是含就是亚弗的后裔。你知道吗？神奇妙的作为，他讲的东西不会错的。今天有任何一个人在挪亚以前说我的后裔将来要遍满全地，这个人讲的根本就没有用啊，因为当时已经全部没有人能够留下来。今天挪亚是一个义人，他在神的眼前蒙恩，在当时的时代是一个完全人，因着他信啊，蒙神指示将来的事，动了敬畏的心，预备了方舟，使全家得救啊。今天我们也是一样，神要使用你使用我，使许多许多人能够得救。挪亚不但因信称义，而且还传义道啊。彼得后书2章5节里面讲的，我们信耶稣是因着信而称义啊，不是因着行为，因为信耶稣这一件事情是因为神他自己的恩典太大了。好，我们今天看到了与神同工同的挪亚，他是与神同行。好，我们停在这里已经非常感动，但是神有更大的祝福会领导。先前这个全地为什么要盖过去？因为全地都败坏了。怎么败坏了啊？我们就看见那些这些堕落的天使来到了人间，做很坏的那些事情，是放纵情欲的事啊！你说啊，真的吗？罗德的时代，亚伯拉罕的时代，他们冲进了索多玛俄摩拉，他们在那个地方要把那个天使来到人间的天使跟他们行淫乱。你想这样的事情可能发生吗？今天就在我们的周围会发生的时候，我们说哎呀，现在人心不古啊，世代啊，人心已经变了啊。其实不是啊，那创世纪里面就讲了这些事情都会发生的啊。他们趁自己情欲的败坏，难堪难行可羞耻的事情，就败坏了这个全地。所以这些人他们如何的败坏，这些灵如何附在人身上，我们不知道究竟是如何。但是那一些的人，后来我们就看见这一些要被除灭的这些族类，他们已经全然败坏。就像你身上有很多很多的这个不好的细胞，你要不要杀这些细胞？你要不要把它割除？你要不要用化疗来处理它？我们当然需要，我们不能允许那样的一些败坏继续存在。今天我们就看见，当神毁灭了这一切以后，人又更糟糕的，就是从闪寒雅活的族类里面还出了一些的人，他们建了巴别塔，他们要彰显自己的名，他们要建塔要通天，他们要彼此联合，他们不要神，他们拒绝神， 你想看，如果我们是神的话，说我们救了你，救了你的一家，特别把其他的这些都除掉，为了要保全你们的性命，你们怎么样这样对我呢？我们今天好多的爸爸妈妈都这样跟女儿儿子说，你看我为你这个为你那样为你牺牲为你什么东西，你怎么这样对我了，眼泪汪汪的，他一点都不感动啊！你不相信你就试试看啊！你那个 teenager 的时候他不感动的，他不感动啊！你要怎么去做啊？你要好好的从旁正面的协助，然后做他的这个朋友啊，服侍他，神就是这样来百般的忍耐啊，然后兴起了一个人叫做亚伯拉罕，把他从加勒底的乌尔把他呼召出来。加勒底的乌尔乃是讲的野蛮之地啊，野蛮那个地方是蛮有规模的巢穴的地方，这叫加勒底的乌尔。神要把亚伯拉罕要把他召出来的时候，带他所进入的是什么呢？我们就看见啊，神让他离开本地本族父家，这个人就是听从神的话，他说他愿意，他离开鬼魔之家。加勒底又好像强盗的这个意思，也好像野兽的意思，野兽跟强盗的地方你要离开不难啊，赶快逃走吧，不要留在那个地方了，那个地方是拜偶像之地，拜偶像让所有的家人都被吞噬了。我们今天就看到在巴比伦这个地方，将来神的审判要临到，在启示录里面临到，神呼召他的名说出来，不要在里面，免得与神一同灭亡。今天神也对我们有这样的呼召啊，有信心。啊，当时他们离开乌尔，停留在哈南。哈南的意思就是一个山地的意思。你到了一个山上拦阻你的道路的时候，你可以做三件事情。一种事情就是退后吧，不去了。第二个停止，就停在那边。第三个了，或继续前进，绕道而行，我们继续前进。这样，亚伯拉罕选择了停在那里。你看他不听人的话，神叫他带领他继续往前去，他不听。我们今天马上就很多人得安慰了。你说彼得一次呼召他，后来又软弱了，又回去打鱼去了啊！你上次讲过啊，那亚伯拉罕也是一样，神呼召他停在这个哈南这个地方，他不肯往前面去，因为他的父亲塔拉还没有死，他的塔拉就要住在那里。但是神在呼召他的时候，不管他的父亲死了没有，他还要往前面去啊。只等到他父亲被主接去以后，我相信亚伯拉罕就不会再回到哈南去看了。我们不知道那是什么时候，但是在使徒行传第七章里面有讲到这一段，也在我们的创世纪第十二章这里，我们看见神对亚伯拉罕说，你离开吧，离开本地本族父家，我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后面讲了一句话非常重要，亚伯兰就照着耶和华的吩咐去了。今天我们必须在顺服与主同行的时候，必须遵守神的话，我们就去了。他有信心成为信心之父啊！你看他的生活中间表现出来了。而罗德啊，他的侄儿跟他争地方的时候，他把约旦全平原那么往东边的这些肥美之地全部让给罗德，没有人会这样去做的，但是他愿意。而且罗德后来被掳去，被四王基大老马他们非常联盟的这些同盟王非常厉害的攻破了这个五王，甚至把罗德全部掳去的时候，亚伯拉罕还要救他。这个罗德曾经就是跟他争东西的，他让给他以后，今天还要救他吗？啊！但是这就是神的恩典，神不断的祝福人，不断的容忍人，这就是神跟人的故事。好，我们很快的讲一下亚伯拉罕完了以后啊，他赐下一些祝福，他所有的祝福啊，临到了哪一些人呢？临到了他的儿子，临到他儿子以撒，以撒是神所按应许给他的。啊，并没有说只有这个儿子亚伯拉罕，还有以斯玛利跟他埃及的这个使女夏甲生的，又跟另外一个啊，杀了过去哈基土拉又生了六个儿子，记载在创世纪二十五章，就是西南约山、米旦、米甸、伊斯巴和苏亚。我们后来看到这些人都是与以色列人为敌的。亚伯拉罕他听见神的话。他生以撒的时候，以撒就是一个喜笑，就是一个快乐，因为神说他不需要做任何的事情，所有的祝福都在这个独生的爱子的里面。啊，今天所有神的祝福都在耶稣基督里面， 都在这一位独生子里面，神将他赐给我们。神若不吝惜自己的儿子啊，将他赐给我们，岂不把万物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神的确就是这样赐给我们所有一切的祝福。所以这一位以撒，他的一生中间有百倍的祝福随着他。他无论到哪里，亚比米勒那些王看见他们说，我看见一些事情，就是神明明的与你同在，耶和华与你同在啊，于是要跟他立约。而且神就透过以撒剩下了雅各。好，我们看雅各第六啊，我们看雅各。雅各是谁呢？雅各是亚伯拉罕的孙子，但是不是长孙，长孙是以扫。但是雅各他是一个要赢的人。你有没有看见有一个人跟遇见什么事情都要赢啊？就算他输了也要赢。有没有看见这样的人？他绝对不认输的。你有没有看过这样的人？雅各就是。雅各跟他哥哥他肚子里面就打架，他就争看谁要先出来，他输了啊，输了以后没关系，抓着脚跟出来，你要出来我抓住你啊，他出来好来了，我跟你斗到底，然后你等着瞧啊，将来长子的名分带掉。以扫轻看长子的名分，雅各说我要，他拿到了长子的祝福，他欺骗他的父亲都可以要得到。然后他哥哥要杀他，说我母亲死的那一日就是你死的那一天。他哥哥要杀他的时候他就走了，他妈妈打发他我往巴旦亚兰去投奔他的舅父拉班。他去到那个地方的时候，拉班欢迎他啊，让他到家里面来，抱着跟他亲嘴啊，然后接纳他，很好啊。但不知多少年以后，二十年后啊，这个雅各走的时候，你知道什么事情发生了？拉班的大女儿也跟着他走了，小女儿也跟着他走了啊，牛群羊群仆婢啊，一大堆通通跟着他走了啊，他的孙子那么多全部都跟着他走了。拉班这一下又输了，他起来就这样，我就非要杀掉他不可。追到路上的时候，神跟他讲话，你碰到雅各不要跟他说好说歹，你不可以伤害他。你看看神就让他凡事都赢，最后他要面对的最厉害的就是他的哥哥以扫带了400个人来迎接他，迎接他是要杀他。结果雅各心里面害怕，用各样的诡计把那个不喜欢的那些太太啊孩子都放在前面了啊，让他们先走，让他们不行的时候也还可以跑，然后最后他最爱的那个妻也放在他的前面。你看这个人多自私，就是只要他能够跑就行了。他想了半天，结果神来跟他面对面摔跤了，神出现了啊，神在肉身显现了。这一位神就是耶和华，就是耶稣基督，也就是像亚伯拉罕显现的啊，那一位亚伯拉罕这个欢欢喜喜仰望我的时候，耶稣说他才看见我就喜乐。犹太人说你还没有50岁，你怎么见过亚伯拉罕？耶稣说还没有亚伯拉罕以前就有我， Before Abraham I am， 我就是耶和华，我就是神。这一位耶稣基督他在还没有生在马槽里的时候，还没有生在伯利恒的时候，他就是那一位永恒的君王，他就是那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他就是那一位。他来到这个亚伯渡口跟雅各摔跤的时候，谁赢了？我问你谁赢了？雅各赢了，因为神跟他说什么？在创世纪32章28节，那个人说你的名不要叫雅各，要叫以色列，因为你与神与人较力都得了胜。你看神自己说我输了，我输给你了，甘拜下风，你厉害，你说啊，没有人可以胜过你，不过呢那你说吧，你要什么？雅各对他说告诉我你的名字。那人说何必问我的名，就在那个地方为雅各祝福，他就祝福他。雅各给的那个地方叫做比鲁伊勒，意思说我面对面见了神，我的性命仍得保全。神输给他，但是日头出来的时候，雅各经过比鲁伊勒，他的大腿就瘸了，他就发现这个人后来摸他一把，摸完了以后是要救他，如果他不是瘸腿的话，他面对他的哥哥以扫来了，看见他的时候立刻要他的命。所以他见他哥哥的时候他已经瘸了腿，他哥哥一看这个人腿也瘸了，腿瘸了没有力量了，逃也逃不掉了，他一走一拜，一走一拜，一年7次伏在地上救起他的哥哥。神救他，救他脱离他哥哥的手， 因为雅各是被神更新变化的，这所有一切的作为都是讲到圣灵的工作在一个人的身上，从雅各变成以色列就尊贵的王子，是一个变化的过程。今天神把我们拯救了以后，要把让我们经过更新的变化，要变化成一位尊贵的王子。你我都在这个施工中，都正在变化中，你就是那个雅各，我就是那个雅各啊。所以你说我现在了解了，你为什么取一个名字叫雅各，那么坏的一个人的名字你要取这个雅各啊？有些人就说你现在稍微有点明白了，我说不是我要取雅各，你们通通是啊，我们通通是神要做的啊。起先抓抢了抓抢了，到最后的时候祝福谁啊？祝福法老，祝福谁啊？祝福他的所有的孩子，甚至那个流便上了他的床榻跟皮拉行淫，让他的父亲非常的伤痛，仍然祝福他啊，祝福所有的孩子，没有祝福错。雅各知道不像他的爸爸以撒，根本就分不清哪一个是雅各哪一个是以撒，昏花啊，只要吃点东西就行啊，祝福谁都可以啊。雅各清清楚楚，约瑟过来要为这个以法莲跟马拿西祝福的时候，他说祝福马拿西吧，马拿西长子。约瑟不从，马拿西在后，以法莲在前，为什么呢啊，因为这神告诉我清清楚楚为他们祝福，没有弄错，灵里面非常的明亮。雅各的死跟亚伯拉罕的死还不一样，亚伯拉罕就是又娶了基普拉，也生了这些孩子，然后把他们打发走了以后瘦高年迈而死，他175岁死了，以撒180岁死了，雅各147岁死了，但是他清清楚楚的明白他可以为所有的人祝福，他在扶在床头扶着帐，他来祷告神，对荣耀给神说，你是牧养我一生的主，你是配得颂赞的。这就是这一位雅各，他赢了所有的一切。今天我们通通要赢，我不希望我们中间有人到那一天的时候是输家啊！我不是讲你没有救恩，而是说在得长子的祝福，得那永恒的产业里面，你被撇下，你落到后面。为什么呢？昨天晚上还查了，有些人说免得我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倒被弃绝了。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他不肯攻克己身，叫身服我。原来我们这个人的肉身是需要被对付的，这就是十字架的功课。我们上次已经讲过十字架的功课，很多人说我听见我也忘记了啊，我们下次再来。我们今天时间关系，第七我们看一下约瑟，很快的讲一下约瑟。约瑟为什么也在众列祖之一呢？因为他是彰显着神的荣耀在他的身上。我们就看见了约瑟是真正以色列的长子，历代至上第五章讲到以色列的长子，第一节原是流便，因他污秽他父亲的床，他的长子名分就归了约瑟，只是按家谱他不算长子。他约瑟得双倍的祝福，他得到的祝福是马拿西、以法莲。雅各清楚的知道这两个算是十二支派中间的两个，为什么约瑟要得这两个支派啊？因为他是长子，长子有双倍的祝福。这个双倍的祝福都是在圣经中，我们就看见约瑟他能够从各样的难处中间发现神与他同在，因此他凡事顺利，因为他与主同行啊。今天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从现在开始与主同行啊。因为今天我很快的，我们就把创世纪啊很快的过去了，下一次我们讲出埃及记，当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神怎么样引领他们，好，我们如何的与神同行。我们一同低头祷告。恩主，我们来到你自己施恩宝座的面前，我们献上我们的感谢，因为你怎么样大大的祝福好了以前的列祖，你今天更大的祝福临到了我们。愿主赐福给我们基督之家第三家的每一位弟兄姐妹，今天还有一些的人过去不明白圣经的，今天你开了他们的眼，在灵里面让他们能够明白过来，让他们愿意从现在起一天都不浪费，让每一天都记在你自己的册上。谢谢恩主垂听我们的祷告，我们祷告祈求感谢，这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我们请一同站立来唱今天的奉献诗歌圣诗第435首，侍奉耶稣真是快乐。